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019年底，一批1952年到1958年间的信札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包括郑振铎等文物局官员与徐伯交的往来信件、电报存根等166页。这批信札的入藏，是因为许多如雷贯耳的文物，比如书画、中秋帖、博远帖、潇湘图、五牛图、寻斋善本、陈氏古币等等，他们都由此摆脱了沉浮不定的命运，被藏之于国。翻开这些余温尚存的信札，一场隐秘曲折、繁琐又激烈的文物争夺战徐徐展现。由郑振铎牵头的秘密收购小组是怎么成立的？郑振铎在香港交友甚广，为什么单单选择了晚辈徐伯交来交办此事呢？在抢救众多的国宝过程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郑振铎港岛旧宝纪实上。1952年6月16号，我国首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表示愿意把自己珍藏的657件陶俑全都捐给北京故宫。在这封信的末尾，他不好意思地说：“总理，这批保存在上海家里的陶俑数量相当多，需要专门精心打包托运，但我自己付不起雇人打包和托运的钱。”同时还有几具陶俑仍因欠债抵押，希望国家能给些奖金以便赎回。周总理看到这封信以后，立刻批示由公家出包装运输费，并帮郑先生还债。这封信还有总理的批示，都是近年从档案当中发现的。不了解内情的人恐怕会觉得，一个堂堂的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和文学研究所所长，把宝物献给国家那是理所当然的，不应该贪钱。但是大家却不知道郑振铎有种种的苦衷。郑振铎少年成名，爱书成痴，在日军侵华期间，江南很多著名的藏书楼都毁于战火，很多古籍善本都流落到租界，被日本人买去了。郑振铎爱书啊，他在痛心之余，联络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永尼、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收藏家张凤举、故宫博物院元老徐森玉等人，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上海抢购民族文献。他们的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为了跟日本人争购，郑振铎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狂热程度。在抗战期间，耗尽心力搜罗访求文献，接着又尽力地保全整理那些已经获得的文献。其中够得上真本善本的有2390部，大概是13000册书，陆续装箱寄到了香港大学。但不幸的是，香港沦陷以后，藏于冯平山图书馆的这批古籍也被日寇劫掠而去。郑振铎的儿子曾经说，因为对这107箱书念念不忘，父亲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酩酊大醉，甚至常常后悔自己收书是多事。经过了4年煎熬， 这一批古籍终于在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和伊势原乡下被寻获，并且在1947年由王世襄代表清损会专程赴日追讨押运回国。当收书工作告一段落后，郑振铎又痛心地发现陶俑也快被外国人收光了。陶俑是中国古代丧葬当中使用的随葬名器，而中国的收藏家喜欢玩古玩玉器，对书画也比较重视，但像陶俑之类向来被视为不祥之物。清末以来，由于外国古董商的大量收购，陶俑精品纷纷流向海外的博物馆还有私人手里。郑振铎一边写文章大骂那些把文物私运出国的人，另外一边不惜举债大量的购买。现在故宫雕塑馆的镇馆之宝唐三彩骆驼俑，就是郑振铎在1948年在上海买到的，当时卖家坚持要12两黄金，郑振铎倾尽家产也只凑出了10两，于是就把陶俑以抵押方式暂存在卖家手中，一直到1952年由国家赎回。当时为了跟实力雄厚的国外收藏机构比拼，郑振铎不得不在夜阑人静时拼命地撰写和翻译文稿挣钱，还节省开支，把生活标准降到了只吃面包和白开水。过这样的日子，夫人是既生气又无奈，但郑振铎仍然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同在战场上作战，书生也是战士，只有前进，绝不退缩。但是国民党从大陆败退时，郑振铎收的那批古籍又经历了一次颠沛流离，跟故宫文物一起辗转多省，被运往台湾。由此收书之痛，1949年3月，郑振铎刚到新解放了的北平，就联合文化界310名著名人士一起发表了声讨南京反动政府盗运文物宣言，并且商议马上成立专门小组，决心追讨那些散佚的文物。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担任了首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当时是百废待兴，而抢救流失的国宝也不例外。问题是怎么抢救流失海外的国宝呢？香港冯平山图书馆馆长、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成员陈君宝在1951年8月的日记里提到，在香港搜求文物时说，可由私人相机购买，被将来政府按价收取。而陈君宝正是秘密收购小组成立以后的重要帮手。这个秘密收购小组在1953年正式成立，那么这次行动又因何而起？催化剂又是什么呢？上海博物馆研究员柳向春对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这批信札有深入研究，他说，可以肯定的是，秘密收购行动是从著名的二西回购开始。在紫禁城内廷养心殿西暖阁当中，清乾隆帝有一处书房名叫三西堂。在三西堂中供着三件近代书法圣品，分别是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洵博远帖。清朝灭亡以后，三西当中的二西，也就是中秋帖和博远帖，从内廷流散到了民间，落到了袁世凯身边的郭宝昌手里。后来这二西历经波折，被郭宝昌之子郭昭俊压在了香港汇丰银行，动弹不得。眼看着押期渐近，二西到1951年11月底要被公开拍卖了。这个消息在香港银行界流传，并且通过两条线路传到了中央。当时香港著名的爱国企业家庄士平先生时任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他在一次银行界聚会上听说了这件事。庄士平说，我不是文物行家，但是鼎鼎大名的二西眼看着就要落到英国人手里了，哪个中国人会无动于衷呢？思来想去，他决定秘密地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中央政府。而更巧的是，就在这几天，郑振铎正率团出访印度、缅甸，路过香港，世交徐森玉之子徐伯娇也把二西的消息告诉了他。 郑振铎紧急向政务院打报告，请求由故宫博物院出面赎回两帖。就这样，1951年的11月8号，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找到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出示了总理批示的抄件，同意购回中秋、博远二帖，唯需派负责人员及使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需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台压价之事，以保证两帖能够顺利购回。按照总理指示，文物局立刻派出了三人专家小组赶赴香港，除了王冶秋，还有马衡与上海文管委副主任徐森玉这两位故宫的元老。1951年11月15号，马衡和王冶秋坐火车到了广州，前来迎接的除了老朋友徐森玉，还有他的长子徐伯娇。徐伯娇从小就继承了家学，酷爱文物，这时已经定居香港，担任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那在香港收藏圈也是小有名气的。1951年粤港往来已经不自由了，迫于形势，最终决定由徐伯娇三人化妆成船员从澳门赴港鉴别真伪，并且与郭昭俊谈判。香港方面，中南银行行长胡慧春已经作为中间人与郭昭俊接洽，三人小组准备请胡慧春先行垫款，为了以防万一，又请金城银行作为垫资备选。11月23日晚上，在提心吊胆等了一整天以后，马衡在广州的寓所的电话铃声终于响起，电话那头徐伯娇告诉他，谈判成功了，除了赎金外，再给郭昭俊3万，这样加下来，本息共计是48.8376元港币，就可以顺利拿下二息了。挂了电话没多久，马衡又接到北京的消息，总理已经获知此事，并批了50万港币回购款，次日将汇到中国银行户头。有人算过，当时50万港币约合8.75万美元，而这一年正值抗美援朝期间，在财政异常困难时，中央仍然慷慨地拿出巨款，这是连郑振铎都没想到的。就这样，12月3号，离开故宫之后肆意其主的中秋帖和博远帖终于回到了北京，而这时距离他们离开紫禁城已经过去了整整27年。其实二息浮沉并非故宫书画的孤立，在清朝结束、故宫博物院成立前的这十几年间，很多珍贵文物，特别是便于夹带的书画，被溥仪等遗老遗少盗运出宫。除了溥仪窃走的1000多件之外，原藏的大量晋唐宋元轴卷册则在1933年被运往南京，后来辗转迁到台北。被溥仪带到东北的书法名画本是留存在内地的少量珍品，但是二战以后却惨遭破坏性的劫掠，后来幸存的国宝成为市场上赫赫有名的东北货。新中国成立以后，故宫博物院一改旧观，先后筹建了青铜器馆、陶瓷馆、玉器馆、金银器馆、钟表馆等等。然而作为中国文物最重要组成部分的书画却迟迟没有设专馆，原因也很简单，库房藏品无几，无条件组建绘画馆。马衡见此情景，不禁暗中哀叹，为之气短。而作为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那更是心急如焚。同时，香港这时成了全世界中国文物的交易中心，大量的私人收藏待价而沽，其中有大量的东北货。欧美、日本的文物商闻风而来，意欲大肆的收购。在外敌侵略中被劫掠的文物，尚可以通过外交方式追回，但是要从私人藏家手里收回，那只能靠买或者捐了。由于二息的成功回购，更坚定了郑振铎的决心。他的助手谢晨生回忆说，1952年1月出访回国以后，郑振铎立即着手筹划要搞一个通盘计划。作为新中国首任文物局局长， 藏宝于国是郑振铎的一贯思路。他不仅把自己的藏品捐献给国家，并且跟副局长王野秋等人共同倡议，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都不要购买和收藏文物，这也成了新中国文物系统的优良传统。郑振铎的助手谢晨生到文物局以后，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起草《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规定最紧要的问题是斩断魔爪，不能再让文物大量外流了。果然，不出三年，文物走私就在新中国基本绝迹了。外流的口子算是堵上了，但是流散的文物又该怎么收回呢？正在此时，传来了张大千登报出售《潇湘图》的消息。上海博物馆研究员柳向春认为，正是由此开始，香港文物回购走上了常规化道路。1952年2月14日，郑振铎给徐森玉写信，邀请徐伯交出山，争取收购张大千所藏的南唐时期董源的《潇湘图》，还有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郑振铎在香港交游很广，为什么单选了晚辈徐伯交来办这件事情呢？首先，从事这项工作要有清正的人品。郑振铎跟徐森玉是老朋友，可以说是看着徐伯交长大的，真可谓是知根知底。在抗战期间，徐伯交为了协助父亲南运故宫文物，曾经自告奋勇深入匪窟，不惜以生命做抵押换取国宝的安全，足见其对守护文化的赤诚。再者，徐伯交本人还有多位亲友都是香港银行界的高层，深谙资金运作，便于资金流转。在富二代和银行巨子云集的收藏圈，徐伯交出手阔绰，广交朋友，消息非常灵通。另外，由于家学渊源，徐伯交有精深的古书画、古版本知识，可以独立地完成鉴定、议价等专业工作，还可以以探亲为名，经常往来于内地和香港。所以，由他来出面收购国宝，不仅方便，还不至于引起外界猜疑。当时的徐伯交年富力强，办事可靠，更是经受了多次考验。除了收回二熙之外，1951年保礼堂藏书回归也是由他全权办理的。这年五月，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潘世资在一次座谈会上听了郑振铎的报告，随即表示愿意把家族藏书都捐献给国家。这些藏书的精华来自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大多都是海内孤本，战乱中一直封存于香港的外资银行。为了帮助潘世资办理赴港以及银行取物、运输等手续，徐伯交在香港、北京、上海之间多次往返，反复接洽。保礼堂藏书终于在1952年入藏国土。所以，这次收购张大千的藏画，那徐伯交就是不二人选了。郑振铎请徐伯交收购张大千的藏画，还有一层关系，那就是徐伯交和张大千是旧识，在很多方面情趣相投。张大千每次到香港，徐伯交都会把他们一家照顾得非常周到，可以说两个人是交情甚深，无话不谈。两人这次见了面，张大千就直截了当地说：“伯交啊，我已定下明年二月份去阿根廷办画展，顺便看一下那边的环境，如果合适就在那里安家了。但现在啊，手头确实费用紧张些，所以打算把这两幅画卖掉。”徐伯交也开诚布公地说：“啊，小弟我啊，正是为此事而来。郑振铎先生现在担任国家文物局的局长，他的情况想必兄会知道一些。当年家父和他曾一起在上海挽救善本，他是个行家，所以非常重视收购文物的工作。小弟呢，因为在香港工作有些便利条件，所以他让我帮忙做一些工作。”那天晚上的讨价还价以后，张大千毅然把两件国宝，连同北宋刘道士画的《万壑松风图》，以及收集到的一些敦煌卷帖、其他宋人画册等十几件东西，折价20,000美元，半送半买的给了国家。作为一代宗师，人们对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 倒卖国宝给洋人，其实一直有些微词的。但这次张大千出让的这两幅画，那可是1945年花了将近1000两黄金才从琉璃厂购入的东北货。为此他舍弃了早就看好并且已交定金的一座乾清王府。故宫博物院收到这批藏品以后，当即举行了特展，轰动了一时。有关敦煌文物则拨给了敦煌研究所。作为张大千的四大经纪人之一，徐伯娇一直试图挽回张大千跟文物局的关系。叶燕图回国以后，张大千带着家人离开香港，从此开始了长达近30年的侨居生活。郑振铎希望他能在海外为国出力，就向徐伯娇提议说：“伯娇啊，请和张大千多联系，凡在美国的名画，还有在日本的，最好通过他的关系能够弄回来。”张大千也不负所托，虽然身居海外，仍然把自己珍藏的大量古书画通过徐伯娇之手卖回国内，而且还想方设法在美国、日本等地购买了不少珍品，将之转卖回国。那么秘密收购小组具体是怎么成立的？他为什么要秘密进行？四秦图和五牛图又分别有着怎样的命运？收购小组成立后最大的两单买卖分别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郑振铎港岛旧宝纪实下。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业，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